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是已经接通了张老师的电话，我们还是先跟张老师打声招呼。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您好，那刚刚这个林墨也提到啊，说这个家养的鸡下的这个鸡蛋里面含铅量是超过超市的40倍哈、啊，这个很吓人呐、啊。我觉得这个铅呢、啊、对身体是特别不利，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个院子里的土壤会有这么高的含铅量呢？
因为这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前呢造房子用的材料呢，油漆啊里边是有含铅的，还有我们以前开的车用的汽油呢也是有铅的。后来由于科学发达，发现这些问题，所以呢把这些有铅的油漆呢大部分都淘汰了，还有呢把那个有含是那个含铅的那个汽油呢也换了。所以大家还开车都知道的，我们现在加的油都是 NA 的， NA 的就是没有铅的。所以呢现在呢就汽车排放就没有这些东西了。因为由于那些老房子，这些房子这些污染最严重的，根据研究那个调查呢，就是在靠近 CBD，尤其是老的城区，啊，假如在雪梨呢，就靠近那个市中心啊，还有市中心周围那些很早就开发的人居住的那个地区，因为那个地区呢，人活动比较多，房子也比较多，是吧？还有呢，开车的也比较多，所以呢，那边要长时间多少年积累下来这个那铅污染呢，所以它土这个地区呢。这个土壤里边那个铅的含量就是很高的，也等于就是重灾区，越是离开那个 CBD 那些老的区啊，越远的地方，那这个铅呢，这个含铅量呢就慢慢的降低了，相对来说呢也比较安全了。但是呢，也不等于啊，我离开雪梨比较远了，那就放心了，铅还是有的，到处都有。
嗯，那这个鸡哈，我这鸡蛋里面怎么会有这个铅呢？我觉得挺好奇的，因为这个鸡它一般都是吃鸡食嘛，它也不可能吃这个后院里面的这个土壤啊。
啊，对，因为这跟我们养鸡的方式呢，有关。
嗯，
因为好多人呢，就还是老的概念，哎呀，我的鸡都是有机的、散养的啊，我喂的都是很好的啊饲料。你把它散养，把它让它在院子里走，它会找虫吃啊，吃了很健康。所以我家的蛋呢，个个都很大，蛋白呢比较稠，蛋黄呢就一个很圆的啊，就是做个蛋炒个蛋呢，这个味道特别香，
嗯，
肯定营养丰富啊，肯定吃了健康放心。但是通过现在的调查研究下来，因为最近那个报纸呢。前几年马考利大学他有一个专题研究土壤的问题的，就是那时候讲到这个在我们后院种菜是不是安全啊是不是好啊，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调查，是当时呢就发通知大家希望要知道自己后院的土壤的情况怎么样，你可以去取个样，他一个给你那个要拿几个一个前门后就侧面的那个地水线，还有拿几个部位送土样给他们化验。
嗯，
通过这样化验以后呢，发现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铅呢铅的含量很高，还有呢越是靠近那个市中心呢就高，所以呢建议呢大家假如超过标准的就不要在后院的种菜。那你这个菜肯定那个含铅量呢也是很高的，
嗯，
所以呢他给的建议就是一个换土，第二个假如没办法换土就做菜床，做菜床就是把做油木啊做金属材料啊 把那个做一个个拆窗比较高一点的，去买那个新的土。你买那个新的土，garden mix 啊 ，potting mix 啊，这些放在里边，这样呢，一个土子是新的，所以呢，就可以放心的去种那个菜。
嗯，那这个，您说
啊，但是呢，这是以前做的报告，最近呢，他又提出这个新的研究了，就是我们的鸡蛋呢，那个里边那个现在那个含量也是很高的。尤其跟我们那个养鸡的方式有关，所以我们对我今天呢要讲的内容呢，就最主要就是要提醒大家啊，不是我家里养鸡就是肯定比外边买的鸡蛋的好。当然了，你吃过鸡蛋的，外边买的鸡蛋跟我们自己养的鸡蛋，打开来以后啊，敲开来明显的不一样。
嗯，是。
刚才我说了，自己养的鸡蛋，这个蛋白比较稠。蛋黄比较圆圆的，哎呀，买来这个鸡蛋呢就比较，比较扁，比较稀，这呢就明显的呀，味道也好。以前我养鸡的，我养鸡的时候，我女儿的孩子给他们吃，他们就是要家里养的鸡蛋，
这味道还是不一样哈。
他们一试就知道，所以呢，我太太呢就把那个我养的鸡蛋呢都是留给他们吃的。
嗯，那我们平时到底是可不可以在后院养鸡呢，张老师？
可以啊，就是因为先我们了解，刚才说了是土壤引起的，土壤里面的铅的含量太高了。那么，那你鸡你放养，它因为鸡有习惯，整天就在破坏地啊，就是把两个脚一爬，头一低就找东西，它就在土壤里面找虫子吃。找小虫子吃，吃虫它是补充蛋白质，对吧？吃小的石头，因为它生蛋需要钙，它就挑泥土里边对它身体有帮助的那个小的矿物质。因为它这个方式，假如你这个土是好的，那就没关系，那个虫子也好，啊，这个土壤也没问题。假如你的铅的含量也很高的，啊，吃下去这个虫。虫子在这个土壤里面生活的，那虫子里边呢，含铅量肯定也高的。
嗯，
还有它虫子呢，它不可能洗了以后再吃，它就活生生的吃到肚子里面，就把那个泥土呢，一起都吃到身体里面去了。它经过消化以后，就进了这个血液。所以呢，经过调查呢，就是几乎就家养的鸡有二分之一，它的血液里边含的铅量都很就很高了。还有，
那这
他这样把它吃下去以后呢，他的蛋呢，等于他生孩子，就是母亲的孩子身体营养要大量集中的供应他，所以呢，血液里边那个铅呢也会集中在鸡蛋里边，因为我们都知道的，食物链，它那个重金属的它会有负极作用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个毒物，给小鱼吃了，那个毒物在小鱼的身体里积累，它会高了。那大鱼吃了呢，它会身体里面那个毒素的这个含量就更高了。现在我们等于这个样的，我们吃鸡，既是土里面虫，对吧？再呢就是蛋里边那个毒素呢，那我们吃了以后呢，就是慢性的，慢慢就是中毒。
嗯。而且这个铅在我们的人体里面哈，就是它这个不能够，好像是很难排出体外哈。
对呀，因为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举个例子啊，因为我的亲戚他是造船厂做电焊的，那时候电焊的焊条外边那个药皮啊，它里边含有铅，有了铅呢，它的焊接焊缝就比较好。由于它的每天都不停的烧电焊，所以呢，他铅中毒。
嗯，
铅中毒呢，他看起来怎么样呢？皮肤比较黑，他嘴唇呢也比较黑。结婚好多年了，没孩子。
嗯，
化验以后呢，说他铅中毒，后来呢就让他就是不用上班了，让他脱离这个环境， 整整的休养10年，他才有2个孩子。
哇，这个真的是10年了，
这个很厉害的，养10年了啊！这是我，这是我这个堂兄，这是现实的例子。
嗯，那听众朋友，您有什么观点哈？对今天的这个话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跟我们一起讨论。嗯，张老师，您接着说。
嗯，好。说到签的问题，刚才呢，我说了，我们这个签的来源呢，主要是2个方面，一个就是建筑材料里边含铅的油漆。这呢，在1970年之前，那个老房子都是用含铅的油漆的，啊，但随着雨水，它慢慢的进了土壤里边，所以呢，在房子的地水线，就是那个甲塔地下的水的这个位置的含铅量是最高的，
嗯，
啊，还有呢，1980年也是个分界线，因为在以前呢，都是用了含铅的汽油，后来政府呢，慢慢的意识到这个问题呢，就慢慢的淘汰。这个用那个 NB 的这个汽油了，所以呢就减少这个污染的来源。当然还有其他来源了，比如说前段时间报道的儿童的玩具，
嗯，
表面的油漆，它用的油漆含铅的，还有其他的什么管道啊、工厂的东西啊，还有做的焊锡啊，都是也有铅的。当然这个污染的来源这个量呢，跟上面两个，一个建筑材料跟那个汽油排放量的不能相比。
嗯，那这个土壤里面的铅含量，张老师，我想问一下，它这个铅含量它本来是就有的，只是说不能超过一定的量，对不对？
对，因为政府呢也有这个规定的。
嗯，
因为它有研究嘛，所以政府有规定，就每一公顷土壤里边这个铅的含量不能超过300毫克，就0.3克，那其实这也很多了。
嗯，一公斤土壤里面不能超过300毫克。
对，
嗯，
这个报道里边呢，他也有举了一个例子，在墨尔本，一个房东啊，一个女子，女医生，她新买的房子，
嗯，
新买的房子，因为她是医生嘛，对土壤污染呢，她有这个防范意识，她就呢花了钱在后院呢铺了一层土，因为现在孩子啊、宠物啊，肯定在后院比较多嘛，就在后院铺了一层土，就养了鸡啊、养了宠物啊、狗啊、猫啊。后来他看到那个报道呢，有关于 VGCS 这个土壤分布的，土壤污染的信息以后呢，他就去拿这个样品呢，就测试了。测试以后呢，我就想不到，太高了，在前院，因为他没有做过新的土壤覆盖。那放上新的土壤，它是1401毫克。
哦，那这个是严重超标。
后院呢，它已经铺了个草地，铺了个土了。后院呢，还是有655毫克。它鸡圈里面呢，有992毫克。
嗯，
鸡圈为什么多呢？因为鸡呢会去爬地的。
嗯，
它有这个习惯，会找东西。它爬呀爬，就把下面那个老的土啊，爬翻上来了，所以呢，这样鸡圈里这个土呢，它就高了。
嗯，
所以呢，从这个现象呢，我们也可以知道了，我们养鸡呢，要防止那个铅的，对的我这个鸡的影响，那我们就是呢，要养鸡要考虑到就把它离开土壤。所以呢，最后这个女的房东，因为她后来有孩子嘛，为了孩子，她花了将近2万块钱。把那个土换掉，啊，再找人把它这个清理一下，因为房子也原来那些含铅的那个建筑物，啊，把它更换，所以这个成本也是蛮高的。
嗯，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的中文普通话热线节目，我是丽华。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自家院子里养鸡种菜土壤含铅的问题。那张老师，你好。
你好。
哎，刚刚我们提到这个 自家养的鸡啊下的蛋，这个蛋的含铅的问题，以及说这个土壤哈，它的一个正常的含铅的水平应该是什么样的？大概就是一公斤土壤不超过300毫克的这个铅量哈。那现在我们这个线上已经是有一位听众等候多时，那我们要不要先接一下电话？
好的。
好的，你好。
啊，你好。
陈女士吗？
是的，
你有什么问题？
好的，我想请教嘉宾。早上好，嘉宾。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因为我呢每天吃早餐呢，我都要吃一个水煮鸡蛋。那么一直就吃了很长时间了，那么最近吃完了，我就另买了一盒新的。平常也是超市去什么，也是习惯了。买了以后，我吃了以后，我昨天吃了以后呢，吃了早餐后两三个钟头，我就开始拉肚子，肚子很痛。哎，我就回忆，我奇怪，我吃了些什么？没吃嘛，就是正正常常早餐。然后我一直昨天拉了3次，那么我就想请问，这个鸡蛋会不会影响腹泻啊、拉肚子啊？它里面含铅的这些作用，所以刚好今天有那么一个节目，想请教您。
那陈女士，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因为第一，我不是医生。啊，对这方面呢没有这么深的研究，但是我在想，假如是铅污染，你不会吃一个鸡蛋或者吃了几天鸡蛋，对你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它是慢慢的少量的积累起来的。假如比如说孩子，一直给他吃这含铅的那个鸡蛋，他就在生长中间呢，会影响他大脑发育啊，会他那个消化功能啊。骨骼的正常，像你这个肚子不好呢，有可能这个鸡蛋啊，它原来它的母鸡啊，它本身就是有病的，这个病毒呢带在这个鸡蛋里边，所以它的鸡蛋看上去好的，它里边可能就是有菌了。那这是我以前好像听说过的，说鸡蛋呢也可能也是被污染的。
所以张老师呢也是根据这个生活经验哈来总结了一下，但陈女士呢，我想您应该就是还是也许去预约一个 GP， 然后或者是去看一看，找专业的医生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当然我们也祝您早日的恢复哈。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那
假如你确定是这个吃了这个鸡蛋不舒服的，那这一盒鸡蛋你也最好拿到有关部门去化验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好的。
好的，谢谢，谢谢陈女士。那接下来张老师，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电话。那这位是 Sherry。
对。
Sherry 你好，你有什么问题呢？
我想请问呢，那个。就是我发觉那个批量的鸡蛋哦，煮起来比那个农场鸡蛋啊比较硬。比如我煮面，有时我煮面或者面条或者米粉哦，就关火的时候我就打两粒鸡蛋下去，然后用匙羹把它搅散了。我两种鸡蛋都有吃过，我发觉那个农场的鸡蛋哦，吃起来很滑，很比较好吃。那个飞的哦，那个蛋白很硬，不好吃的。什么原因？还有哦，既然在家里饲养的那个鸡蛋啊，还有铅呐、那么飞的也是散养的。这样会不会也含有铅呢？而且哦，我发觉那个饲养的鸡哦，它很喜欢在泥土那边找吃啊。那个地下哦，很多那些昆虫，有些好像有蜈蚣啊什么什么。也会不会有毒？我们吃起来会不会影响健康？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刚刚我们张老师我们也聊过，但是我们还没有说到说这个家里面的走地鸡应该是具体怎么样科学的饲养哈。那刚刚谢瑞您问的第一个问题，这个农场鸡跟这个走地鸡，它这个鸡蛋的口味为什么会就是不一样哈？然后第二个问题呢，也
那个走地鸡很那蛋白吃起来很硬，什么原因？
张老师。
哦，这可能是因为自己养的鸡蛋呢，因为它吃东西比较好，但等于是这个鸡蛋里面这个蛋白质那个含量比较高，这浓度比较高，所以呢它会比较硬气的。所以你打开了就看得出了吧？刚才我不说了嘛，买的这个鸡蛋，它那个鸡蛋就比较扁的，蛋黄也是比较扁的，那个蛋白呢也比较那个低。那个叫自己养的，它的鸡蛋打出来就不一样，蛋黄就一个是很圆的，但呢它，所以呢我联想了，假如你把它煮熟呢，同样的它那个会硬一点的，那个湿的，等于里面也掺着水了，那肯定是比较软一点的。
那针对
我的理解。
谢谢张老师。那针对这个 Sherry 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刚刚我们也没有补充完，那现在我们正好也借机就是跟听众朋友普及一下，那这个如果真的要在家里面的后院养鸡的话，应该怎么样来科学的饲养呢？
刚才说了很多这个关于鸡的土壤里面含铅的氮含铅，这个铅呢，对人的身体影响的是比较长期的，尤其对小孩啊，就更要注意。因为小孩呢，他的对这个铅的吸收能力比我们大人的要高5倍。同样，我们大人吃一个，小孩等于小孩要吃了5个，他就铅呢容易进入他身体。所以经常吃这些有含铅的那蛋呢，它就会影响它的各方面的发育生长，影响它的思维能力啊，智商下降啊，个子比较矮小啊，它性格就比较容易冲动啊，跟听力障碍啊，各方面的，今后对它的长大的生孩子都有关系。所以那个我们家里边的家长呢，往往为了带孩子那个比较关心，刚才我说了，我太太把自己养的鸡蛋啊就给孩子吃，假如你不小心你自己养的鸡蛋是被铅污染的，那等于在危害这个下一代了，原来是好心变成坏事了。
那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鸡给关起来养？
对呀、所以接下来呢我要就说了，因为呢刚才说了这个土壤里面，那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把它隔离开，这氧气不要放养，要关在笼子里边，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第一步呢，你可以去那个了解一下，去到马考里大学种东西去化验，看看你家里的土壤究竟有没有那个菌的污染，好像得几十块钱吧。但呢假如有正确数据了，那就放心了。但是呢就是你这个土壤含量比较低的，我建议呢也不要放养，因为土壤肯定有铅，吃了以后鸡肯定会有一个含铅量会高的，你吃个蛋也是没好处的，所以呢一定要笼子关起来养。为什么这个买了这个商品的鸡蛋它这个含铅量非常低呢？因为它是笼养的。因为我到他们养鸡场去看过了，它的笼子是一个一个像楼梯一样的，两边轮子已经排好，鸡全部在笼子里边，但跟下边的土壤不接触的。吃的东西，饲料都是配方饲料，一粒一粒做好的。这样呢，这饲料是根据鸡的身体需要、生长需要、产蛋需要，它的配好配方。假如你还是带着过去的概念啊，我散养的鸡好啊，放养的鸡好啊，怎么怎么？那你这个要小心了，你铅呢是不会到你肚子里边去，你身体是不会影响
好，
所以那个
那谢瑞，希望张老师解答了您的问题。那张老师，您还有补充的吗？
还有没有那个？我们家里氧气呢，最好呢，不要把它放在地上，有个笼子。有的人呢，就买一个铁丝网笼子，把它罩在鸡，啊，让它鸡呢在接触地，大便了在土里面。哦，他说这是也是肥料，啊，再过几天那个一个地方，这样的鸡呢也能找虫子吃，这方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去要100%的跟土壤分开，
100%。
但是呢，因为它不能找到虫子吃呢，它缺少蛋白质嘛，那我们就在喂的东西当中呢，也给它补充它的蛋白质。因为我们习惯了，就我们把厨余啊、那菜皮啊东西给它吃，那就适当的多增加些鱼的内脏啊、黄豆啊、虾壳啊。最好呢用那配方饲料。假如你用那个天然的这个各种的混合这个，有麦粒啊、玉米啊、粟米啊这种饲料，积得很快的，它会挑东西的。你放下去1公斤的饲料，它要一大罐，有一小半给它就浪费了，它会挑，会追用爪子爬，会那个嘴拨，这些不好的东西掉在地上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最好用那个配方的颗粒饲料，大家放心，不要去怀疑。哎呀，这个饲料里面有激素，那不可能的，特别为你放激素的。为什么放激素呢？它是根据鸡生长需要、生蛋需要，它有钙多少啊，蛋白质多少，就大家放心去用。我就是一直用这个饲料养鸡的。
嗯，好的。那张老师，谢谢您的解答，那也谢谢谢瑞的提问。那现在我们是广告时间，先进一段广告，那之后我们再接着聊。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的中文普通话热线节目，我是丽华。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在自家院子里养鸡种菜土壤含铅的问题啊，欢迎您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跟我们一起讨论。那张老师您好。
你好。
感谢等待啊。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在自家院子不是说不可以养鸡，而是说第一要确保这个土壤它是正常的一个含铅的范围，那这个要到相关的这个机构去检验您自家的这个后院的土壤哈。那如果是您确保万无一失的这个情况呢，或者是方法呢，就是说自己在家养鸡，就是要笼养而不是说放养，这个是最省事儿也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哈。
是的，
嗯，那我们现在线上有多位听众在等待，我们要不要先接一下电话？
好的。
好，这位是沈先生是吗？好像这网络信号的问题哈，我们。不好意思，张老师，这个网络的问题，哎。那这个我们继续接着我们刚刚的话题聊哈。
好的。
那刚刚
说的这个你说。
您说。
没关系，你先说
哈。我们刚刚就说提到这个养鸡，我们这个要可以笼养，这样的方式是最能确保自家养的鸡下的蛋是没有这个铅的。那您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注意的呢？
刚才我说的就是一个笼养，但是呢有我想到一个问题。因为呢我家养鸡呢给人家投诉过，这个邻居啊他把鸡呢看成是宠物，因为我是放在笼子里面。
不好意思张老师，这位沈先生已经接通我们的电话了。
好了，
是沈先生吗？
对。
您好您好，你有什么问题？
我想请教张老师，我花园里一棵芒果树啊，这几年开花以后呢也结了一些小果子，但是时间不长呢全部掉落了，都是先是发黑，然后呢就全部掉了。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是里面是缺少什么营养元素还是什么情况？
它是开的花很小的，像黄豆大小掉呢，是长得比较大一点的才掉。
是的，是基本像黄豆啊这种啊稍微大一点的就是掉了，而且是枝条呢，花枝也有点发黑了。
哦，发黑。因为它掉果呢，主要的可能是缺钙，是缺钾。
啊，缺钾。
因为，对，要补充磷肥跟钾肥。
啊，
因为这两个东西呢，往往是一起用的。磷肥呢，可以帮助它的开花，开了花以后呢，因为它结果呢需要钾的去充这个果实，你缺了钾以后。等于一个妈妈怀胎，她缺少营养，缺少奶水，往往会那个孩子长得不好，流产。那树也是这样，因为它钾不够了嘛，它没东西提供那个营养嘛，就会，因为它长不好了以后，它就掉了。你说发黑呢？发黑呢，可能一个是它在上面因为本身就不好了。表面就烂了，第二个呢，也可能是那个菌啊，你看看它的叶子是不是有黑斑？假如叶子也有黑斑的，那就要喷杀虫药水。
啊、哦，
对那个树啊、叶子、啊、都要喷。
啊、
哦，杀虫药水。
啊、哦，那么我想请教张老师，上次你介绍过，是不是用磷酸二氢钾喷叶？
很好啊。
就是用喷液的吧，啊、
哦，喷液也可以啊，
灌根可以吧？
灌根都可以啊，
啊、
哦，因为喷液呢是比较快，
啊、
哦，它液质吸收，它离开花离开的果子比较近，马上可以补充到果子里边去，你、
哦、
灌土呢，要通过根系吸收，再慢慢运输上去，还有呢，跟土壤呢、哦、也卡油卡油了不少。所以呢，效率比较低一点。
好的，
好，谢谢，
好的，好，
谢谢张老师，
谢
谢沈先生的提问。那接下来下面一位听众，张先生吗？
是的。
你好，你好，你有什么问题呢？
我的第一是这个看守啊，这个公鸡我们不可以养的，因为影响到人家要上班，一脚都搞个弄醒，这个不可以的。而且养啊。一两只就可以，养多的时候你要申请的，因为这个环境的问题、卫生的问题，很多看守你先弄好看守的问题，还有啊，我们不可以喂这个鸟，喂鸟的时候也是不合法的，
是的，这个是不能喂鸟的，
是人住的地方。不是动物住的地方，所以呢，一两只没问题，我们就要 pet 没问题。但是养多了，卫生的问题啊，环境的问题啊，都是要考虑的啊。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哈。那感谢张先生。
那这个呢，你可以你可以到康省去了解，因为各个地区的康省呢。它有限制的数量的，有的看守呢是五个鸡，有的看守呢可以七个鸡，啊，就不能超过这数量，超过数量它就不允许，就是减少，它这里规定的，也不是犯法不犯法的问题，
好，
政府呢他会考虑到，他会有规定的，
好，谢谢张老师，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来电，郭女士吗？
是啊，
你好，你好，你有什么问题呢？因为时间关系哈，待会儿可能就是说，如果没说完的话，我们在线下继续聊，您别挂断。
我很快，因为你说鸡蛋跟那个土壤有关系嘛，那我们家里种很多水果的树，那有没有关系呢？因为你的泥土，
肯定有关系啊。
泥土哈，
有关系，
肯定有关系的。
那我们没办法种那个，好像有些人有苹果啊、橘子啊、那个无花果啊，那种的 种了嘛就不能吃了。
那一点呢，就首先你要去查一下你家里这个土壤是不是污染很严重的。一般的离远一点的污染在那个水平之下的，那你可以用。因为政府他研究他的300毫克的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所以呢你这个以下那就没有问题。超过了。那就考虑了。
张老师，郭女士，不好意思，我做一个结束语哈，我们线下聊，你请大家不要挂断。
好，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这个普通话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早再见。
好，谢谢。